尽管这一周发生了太多的事，星期六回到弄堂，程勉在姨婆面前和往常没什么两样。天冷的时候，他们总是在二楼房间吃饭，收音机里播着市民热线节目。某小区附近的垃圾站污染，某户家庭的拆迁纠纷。姨婆胃口不错，吃了好几块红烧肉，满满一碗白饭。程勉吃的很少，青菜被姨婆焖得太久，暗淡又绵软，让人上不来食欲。吃完饭，程勉下楼洗碗，他挽起毛衣袖子，站在一楼外墙搭出来的水槽边，很快感到冷。冬天的太阳落得早，厨房电灯的支数太低，透到外面只余一层薄光，他差不多是靠手感在洗。还没洗完，厨房灯倏然灭了，程勉有点懵，扭动脖子看看左右，其他人家的灯光稳定地亮着。他走进厨房，爬上两级扶梯，站在半空喊：
姨婆，楼上停电了吗？
门开了，姨婆的声音传来：跳闸啦。
是只有这个门洞跳闸了吗？
九号楼下是个不到四平米的厨房，一楼的大部分和二楼的半间属于一户姓蒋的人家。蒋家和姨婆交恶，不走弄堂，在后马路开了道门进出。程勉上初中的时候，蒋家搬到附近有抽水马桶的新村，把房子租给扬州人开饭店。住家和餐馆混一处，难免磕磕绊绊。饭店那边和姨婆以及弄堂人等没少闹过纠纷。后来饭店老板索性把通往弄堂的小门堵死了，摆出撇清的架势。姨婆仍有抱怨，说饭店厨房导致房子夏天像个蒸笼，二楼隔壁吃饭的动静太吵。饭店也恨姨婆，她的花花草草养在饭店增建的违章建筑屋顶上，每当她爬出窗户去浇花，在饭店吃饭的人就会听到头顶一阵咔啦啦的声响，好像随时会有瓦片掉下来。程勉下楼，从弄堂出去，拐了个弯，兜到后马路的饭店门口，隔得很远他就看见了。店里亮着灯，生意不错的样子。姨婆的电表在饭店后厨的走廊，以前门没有封的时候只需要走两步。程勉和柜台里的老板打了声招呼，就往厨房走，不一会儿又回来了，闷闷地问老板：
谁把我家电线剪掉了？
剪线的断口就在电表旁边，赫然在宣称就是剪给人看的。饭店老板说：
我已经打电话叫了电工师傅，人家马上来修。真是的，你们邻里纠纷不要闹到我们这里来，影响我们做生意吗？
程勉反应过来，肇事的是蒋老头。所谓的纠纷由来已久，据说解放前这栋楼住着两个女人，姨婆和她姐，大概就是程勉的外婆。房子是向蒋家上一辈男主人买的，那位得了钱，丢下老婆带着情人离开日据时期的上海。姨婆在一楼开了盘裁缝店，后来关了，租给别人开南货店。20世纪60年代，南货店关张，蒋家过继的儿子硬是砸开门板住进空置的一楼，说这是他家的房子。动乱时期人人自危，谁还管这栋楼的是非？最终 姨婆的一楼只剩下过道般逼仄的厨房，二楼也被占去半间。程勉小时候，蒋家儿子尚未变成老头，他对房子其余部分的寄予像一种周期性的发热，每隔几年总要发个一回。程勉记得他穿件破背心站在弄堂里，口沫横飞，宣称领土完整的模样，也记得姨婆这种时候总是关着门在二楼练字。居委会调停，民事法庭，再打回居委会调停，周而复始的怪圈。程勉小时候一直盼望着长大，如果他是个大人，就不用受蒋家的嫌弃，他要帮姨婆主持公道。可是等他长大成人，又不屑于和一个老头子计较。蒋老头有个定居海外的女儿，比程勉大十几岁，不知道老头的间歇性发作是否有岳阳电话在背后撺掇，但程勉自然也没法和一个根本不露面的女人计较，所以到最后，年龄差注定了程勉在这场战争中居于劣势。对蒋老头来说，姨婆更老，且是女性，但这毫不影响他咄咄逼人。程勉在饭店等电工师傅过来修好电线，期间他的烤鸡响了两次，一次是郑总的留言：
我周一不进公司，那几条广告你看着办。
另一次是回电号码，程勉借用饭店的电话打回去，那头是华佩。
在干嘛？
等来电。
你家停电了？
程勉应了一声，他又说：
哟，可怜雷，要是无聊可以听听 MD 啊。
程勉想起 MD 在楼上的外套口袋里，反问他在做什么。
在看碟，小姨今晚加班，我一个人在家。
他停顿片刻：
你昨天说谎了。
啊，
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，然后我醉了，那中间你故意没说。
程勉觉得脸上发热，大概是饭店开着暖空调的缘故，他的声音有种特别的质感，从塑料听筒萦绕在他的耳际。饭店老板和他隔着一尺宽的柜台，实在不是个适合私人对话的地点。程勉说：
我这里是公用电话。
啊，你家没电话？
我不在家，我们回头再聊好吗？
他放下电话，饭店老板嘿嘿一笑：
公用电话，那得付钱啊。
程勉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觉得此人和蒋老头是一丘之貉。他到旁边烟纸店买了两包烟回来，一包给电工师傅，一包给老板。
我姨婆快八十岁的人了，要是下次再搞什么停电，她正好上下楼梯，多危险，你说是不是？
老板脸色变了变，程勉又说：
我知道那是你房东，你也不好做，这样，下次他要是再冲过来闹事，你打我烤鸡。
他把烤鸡号写在柜台上用来记单的小纸片上。
鬼知道这人会不会打，但总要说一声。